As a youth, I visited.
我喺年轻嘅时候，喺1964年参加咗纽约市举办嘅世界博览会。我最中意嘅一站就系后期圣徒教会嘅展馆，馆里面有一座盐湖圣殿尖塔嘅复制品。我第一次睇《人类追求幸福》呢段影片嘅时候，就喺呢个展馆里面。呢一部系由理查伊凡长老旁白描述救恩计划嘅影片。而伊凡长老亦都讲到好多其他嘅事，包括佢讲到人生给予我哋两份珍贵嘅礼物，一就系时间，另一个就系选择嘅自由。你可以任意咁样将自己嘅时间攞嚟换取刺激，亦都可以用时间嚟到换取欲望，亦都可以投资喺贪婪上面。你拥有选择嘅自由，但系佢哋都系唔划算嘅。因为他们不会带给你恒久的满足。最后一天，我们要在自己的人生里面为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去负责，因为今世就是你运用信心的时间，同时也都可以证明自己能够选择正义，追求永久的幸福。而你的永恒酬赏就是有赖你的选择。有位先知曾经讲过，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这种快乐包含了圆满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就是献身于服务，致力在家里面充满爱和和谐，以及实实在在的这样去工作获得的成果，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和遵守他的诫命。只有这些事才能够令到你找到真正的快乐，是不会随着曲终人散这样失色的。伊凡长老的这番说话道出了我们在世上生活的真正意义，就是主所赐的时间和选择负起管家的责任。管家责任这几个字令我想起主的献纳律法。这条律法除了在经济层面上面的含义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在今生实践高荣国度的律法。献纳的意思就是将某一样东西奉献出来成为神圣，并且用在神圣的用途。今生真正的成功是来自献纳自己的生命，也都是为了成就神圣的目的而献出我们的时间和选择，因为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提升和达到最高的终点。我想各位一起思考一下献纳生活的几个要素：纯洁、工作、尊重身体、服务和正直。正如救主他展现的榜样一样，献纳的生活是纯洁的生活。虽然耶稣是在世上唯一个没犯过错的人，但是所有愿意归向他和他一起负轭的人都可以获得他的恩典，去变到好像他一样那么无罪、那么无瑕。主怀着无比的慈爱，用下面的这段说话鼓励我们：大地各端的人啊，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藉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所以献纳亦都只是悔改咁解，我们需要抛弃顽固、叛逆和强辩，取而代之的就是改正的渴望和愿意接受主所要求的每一件事。这个就是便雅敏王所说的脱离自然人、信服神圣之灵的教导，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这样做的人就会获得应许，有圣灵的陪伴。而这个应许是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每次接受圣餐的时候也都会被记起和更新的。伯翰罗伯兹长老曾经用这一段说话去讲解这个的过程。行走在光智慧和神的大能之中的人，最后都可以能够凭着自身接触的光、智慧和神的能力，将这些力量变为自己的。就好像将这些明亮的光芒编织成为一条神圣的链，可以永远这样将自己和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就好像 这句经文的意思，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献立的生活也都是辛勤工作的生活。耶稣早在他尘世生活的初期就已经开始以天父的事工为念。神他自己亦都是藉着完成他儿女的不死和永生去获得荣耀的。我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参与他的事工。当我们这样做，应该要知道所有正当诚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汤马士卡罗尔曾经这样说，他说每一样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所谓的工作就算是只是动手劳动的诚实工作都是神圣的。大地上面所有各种的辛勤劳动都会获得上天的赏赐。神所创造的骨肉身体也都需要不断的去锻炼和劳动。我想起约瑟斯密的这句说话，靠住不断的工作，我们才能够有舒适的生活。我们靠工作去维持生计，工作也都会令到我们去度过安然地度过尘世生活的那些沮丧和悲伤。辛勤所换得的成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我的价值。工作也都可以塑造和锻炼品格，创造美好的事，也都是我们为彼此为神服务的工具。献立的生活就是由种种不同的工作去堆砌而成的，有些是周而复始的，有些是卑微的工作，有些也都是不会获得赞许的。但是这些工作可以令人进步，建立秩序，维持生计，提升我们。赞美完辛勤的工作之后，我也都要为悠闲的娱乐讲几句好说话。正如实实在在的劳动令到休息一样可以更加甜美，有益身心的娱乐亦都是工作的良伴。音乐、文学、艺术、舞蹈、戏剧和体育的活动都可以带来娱乐的效果，丰富我们的生活和升华我们的生活。但同一时间不需要多讲的就是，今日的娱乐大多数都是低俗和暴力的媒介，麻木人的心智，浪费时间。而讽刺的就是，有时我们要去很努力地才可以去找到一些有益身心的娱乐和活动。当娱乐由美德变成罪恶，就会摧毁献立的生活。所以要注意，不要将邪恶的判断成属于神的。献立的生活会令到我们学习怎样尊重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依照神的形象所做的。尘世经验的核心目的就是要令到每一个灵体都可以得到这样的骨肉身体，藉着这一在肉身的会幕去学习怎样运用道德的选择权。而骨肉的身体亦都是超星不可或缺的，因为超星就是灵和肉体的完美结合。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面，有些人的生命是好像昙花一现这样的，有些人他们的身体可能会有残缺，甚至乎没办法维持生命，但是对于每一个灵体来讲，今生的时间都是足够的。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有资格复活。相信人类身体只不过是自然进化结果的人，不会觉得自己需要就对待身体的方式向神或者任何人交代。但是我们这些相信有前生今生和来世的永恒生命这个至高真理有见证的人，要知道我们对神是有一份责任，我们要尊重祂属世创造当中的杰作。套用保罗的一句说话，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殿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知道了这一项真理，以及当麦孟孙会长在今年四月份总会教育大会上面给我们的指示之后，我们就不应该再用纹身去伤害自己，也都不应该用毒品去削弱我们的身体，又或者是用奸淫或者是不端庄的举止去沾我们的身体，因为身体是属灵的工具，要尽力地善待和照顾。 保罗话：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耶稣显明了献立的生活就是服务的生活。主在承受赎罪痛苦的几个钟头之前，他很谦卑地为他的门徒洗脚，并且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遣的人。那些默默地很体贴地到处为人做好事的人，是献立的良好典范。在我们这个世代，没人可以比多默孟宣会长更加完美地将这个特质融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他培养出善于倾听的耳仔，还有聆听圣灵最微弱的低语，获得指示去提供协助。虽然这些的举动很平凡，但是就彰显了这份神圣和爱。我亦都在我的祖父母亚历山大和路易斯·克里士多的一生里面看到献立的榜样。我的祖父他的身体很强壮，在还未有电剪的那个年代，他就已经很擅长去剪羊毛。他曾经试过一日里面剪287只羊的羊毛。他说：我本来都还可以剪完300只，但是我已经没有羊剪了。他1919年一年之内剪了12000只羊的羊毛，赚了2000元的美金。本来这些钱可以用来去扩建农场和装修他的家，但他收到总会领袖的召唤要去传道。在他太太支持之下，他告别了他当时怀有新人的太太和三个女，就去了去传道了。当他两年传道回来之后，他就说很开心地说：我的积蓄令我度过了两年，而且还有剩余。献立的生活是个正直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在那些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夫妇身上面显现，也都是那些将滋养婚姻、确保子女属世和属灵福祉都放在首位的父母身上面显现出来。这样的生活也都是可以在那些诚实的人身上面看到的。几年之前，我在处理一间合伙的企业公司资产拆分的过程里面认识了两个家庭。这间公司的两个负责人都是好朋友，也都是同一间基督教会的成员。他们两个在几年前成立了这间公司，一直都维持良好的商业伙伴关系，但是随着他们年纪开始大的时候，在下一代接受经营之后，冲突就开始了。最后他们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分配资产，各行各路。其中一个创办人和律师想了一个策略，在分资产的时候可以为自己争取财务上面的优势，但就牺牲了另一个创办人和他子女的利益。在一次双方出席的会议里面，其中一个仔他对这个不公平的做法提出了抗议。他说：你明知这个做法是不对的，但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做呢？而第一个合伙人他的律师他就反驳这样说：你为什么还会这么天真呢？快点长大了。为人正直绝不是天真，真正的天真就是以为我们不需要对神负责。救主说：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我怎样被世人举起，世人也要照样被父举起。站在我面前，按照他们的行为的好坏接受审判。过住献立生活的人是不会占其他人便宜的，反而他会好像经文里面这样说，将他块面的另一边也都转过去给他打。 救主对于那些伪善的人作出最严厉的责备，因为伪善的杀伤力非常之强，不单止会伤害那个人自己本身，也都会祸及其他看到和知道他行为的人，特别是小朋友。因为伪善会摧毁信心，荣誉才是让信心的种子成长的沃土。献立的生活是几咁美好的，他的力量就和尊贵就好像那些种在青溪旁边那些沃土上面结结实实的树，结出非常之宝贵的果子。献立自己的人对于身边的人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之重要，特别是那些他身边最亲近和最爱的人。很多之前的人和我们周围的人所作的献立为我们的幸福奠定了基础，而依照同样的模式，未来的世代也都会在你们的献立生活上找到勇气。愿我们都可以能够将自己献立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我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